高市同川普通话，日本突然强硬，战线升到联合国，美乌特达成共识，美国陆军部长密会俄乌代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首次亚洲行，释放重磅信号。于朦胧事件怀疑入咗中国语文试卷，引发热烈讨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政坛今日再现震撼。11月25号，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答辩书，并且明确唔改变既有立场，继续坚持台湾有事可能触发存亡危机事态嘅判断。同日，首相高市早苗透露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川普对佢表示：你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我哋系非常好嘅朋友。两件事时间点紧密，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在台海议题上的动作。日经报道，这个答辩书经过全体国僚同意，代表政府正式立场，重点包括对存亡危机事态认定不修正，集体自卫权依个案判断，将以所有资讯作客观且合理评估，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公民党代表斋藤铁夫在国会内向媒体表示，能够确认政府见解没有改变，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后必须仔细向世界和周边各国讲明。25号突然传出高市和川普通话，高市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通话是由川普方面提出的，川普强调美国是日本的挚友，并且将24号和习近平通话的内容向高市早苗做了说明。日经报道，高市和川普进行了大约25分钟的电话磋商，强调确认了美日之间的紧密合作，就加强美日同盟、印太地区面临的局势和各种课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至于是否有和川普针对台湾问题进行具体协商，高市仅是表示会谈内容属于外交往来，所以不便透露细节。习近平24号主动致电给美国总统川普，中共官方媒体称，川普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过川普事后针对这次通话发文，内容就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对此，中国社运人士黄丹讽刺说，摆明了就是向美国告日本的状，这个等于承认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并且承认中共对日交涉无效，对日本没计。他继续在这里语句，你见过美国为墨西哥打电话给中国的吗？没有嘛，因为中国影响力到不到美洲，所以习近平打电话告状其实是外交上的败笔。网友亦讽刺，哪个先打电话哪个先输，吓不到日本只能够找美国撑腰，小学生心态，老师他不给我欺人。彭博社报道，中共正在利用近期和日本的外交争端，将战线升级到联合国层级，意图迫使各国在台湾问题上选边站。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日本撤回言论，指日本威胁中国干预台海是侵略。不过这个举动随即受到日本外务省以历史记录强力反击。日本外务省23号反击，指出联合国大会早在1995年就通过决议宣告这个条款失效，而当时中国自己亦都投了赞成票，日方痛批中国引用已经失效的条文，是自己刮自己的面。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4号亦都回信反击，日本防卫政策属于遵守防卫，中共主张日本当局在没有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就会动用自卫权，属于错误的讲法。专家指出，对中共来讲，只要各国保持沉默，就等同于默认他的立场，这个是一场压力测试，目的是令到各个国家在美中两大巨头对抗的时候选择耷低个头不出声。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就中共批评与那国岛的导弹部署计划在挑动军事对立一事反驳，指出这个是以防御为目的的装备，并非是用来攻击他国， 而且早在2022年就已经计划。他还强调，在战后最严峻而且复杂的安全环境下，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他还透露，政府正在建立可以在岛屿遭受威胁前就能够在远距离阻断排除敌舰和登陆部队的远距离防卫能力。与此同时，中共25号再发航行警告，11月26号4点到8点黄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中共日前宣布，11月18号到25号在黄海南部，即是连云港海域，每日实施实弹射击，随后又宣布渤海海峡黄海北部自11月23号到12月7号执行军事任务，并且划定4点连线禁航区。紧接着又宣布24号在山东劳工岛东部水域开展实弹射击。军事专粉新27部队25号分享 S 上推文相片，表示中共正在准备一份针对日本的详细打击地图，图上边标明共军导弹飞行路线、导弹发射位置以及本州、九州和北海道的潜在目标，包括核电厂和潜艇打击区域。这个账号指出，分析人士称，这个显示如果东京在台湾问题上升级冲突，北京的立场将会是怎样。贴文一出立即引发热烈讨论，但网友并不卖账，个个在留言说中国真的以为导弹是万能的，要确定美军基地也都在那边的，自爽用就多画一些，永远都在制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先问下南韩要不要给导弹从头壳顶上边飞过。好消息，北美地区武器18米开始出售，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武器18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补气18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美国广播公司 ABC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25号表示，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同美国就一项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美国官员称，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礼拜一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和乌克兰军事情报首长以及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秘密会谈，以跟进周末在日内瓦和乌克兰的会谈。这名美国官员说，乌克兰人已经同意了和平协议，还有一些小细节有待解决。在日内瓦会谈之后，美乌官员提出了一份新的19点和平协议，内容对基辅更为有利，领土主权和北约问题仍等待交给两国的总统做最后的决定。白宫发言人内维特24号透露，总统这个礼拜没有同泽连斯基会晤的安排。对很多批评者来讲，川普似是为安抚俄国而提出的方案，但是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就认为，任何透过外交手段终止俄乌战争的折中方案，都必然包含令到基辅痛苦的让步。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学者兼俄国事务专家查拉普说，就在一个几礼拜前，大家都还觉得外交手段冚唪唥没声气，即使内容最后一条都没有被采纳，但是这28点方案的出现产生激励作用，至少逼所有当事各方开始表态他们对和谈的看法。俄乌战况还在持续胶着着，乌克兰无人机24号深夜袭击俄罗斯南部， 造成至少三人丧命，几十人受伤。网络流出的影片显示，疑似一架无人机直接撞入沃罗西斯克公寓大楼后，即刻炸成一团火光。沃罗西斯克港是俄国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俄军仅是在这一夜之间就击落各地共24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同时亦对乌克兰南部克松州加大轰炸力度，造成三人丧生，五人受伤。与此同时，中共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吞并战争，莫斯科则在台湾议题上和北京臭味相投，引发欧洲警觉。意大利晚邮报刊出评论文章，指出俄国总统普京正效法中共对台湾采取的网蛇战略，企图以灰色地带战术逐渐窒息欧洲，中俄战略同步化，北约、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应该给予反制。文章指出，俄中不断互相观察效仿，伴随的背景是两国灰色地带合作日益密切，北京密切关注北约对莫斯科入侵的反应，欧洲每一次内部分裂反应迟缓，模棱两可的回应都能够成为中共的借鉴。当习近平考虑怎样扩大对台施压的时候，西方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将会是重要参考依据。正因为这样，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北海挑衅并非只是欧洲的问题，如果好像中共在南海的作为演变成为结构性问题，美国将不得不向欧洲投入更多资源，而这个对中共有明显的好处。文章引述塔专家建议，西方必须建构针对灰色地带作战的机制，并且同亚洲盟友密切合作，因为中俄两国已经意识到改变世界秩序最有效的方法并非宣战，而是利用西方的犹豫不决持续缓慢施压。军民网站 Army Recognition 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近日在首次的亚洲出访中，罕见地将寻求盟国的造舰协助作为核心议题，直接询问南韩和日本造船厂是否能够支援美国的军舰建造和维修产能。他认为，在美国船澳面临劳工短缺、设备老化以及太平洋地区需求攀升的同时，盟国的工业支援或者能够争取宝贵的时间。考德尔11月走访了南韩、日本、关岛和夏威夷，将重点放在盟国的造船能力，而不是舰队教阅或者是例行拜会。他特别造访南韩的现代重工业和韩华海洋，探索如何透过伙伴协力增强美国的造舰产能。在夏威夷，考德尔形容扩充产能是一项全员动员的工作，目前国会、白宫以及海军领导层罕见地达成一致。在东京，他公开称赞日本造船厂的规模和效率，并且警告中共加速的海军扩张令到美国已经没有可以拖延的空间。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造船业长年因为商业造船链外移而被挖空晒，海军几乎成为唯一的买主，导致熟练工短缺、基础设施老化、供应链脆弱，无论是新建舰或者维修，船澳所需的时间越拖越长，成本增长超过通货膨胀，生产线难以承受设计更动而引发连锁延误。面对中共海军快速扩张，美国造舰屡屡延误，以及 AUKUS 奥库斯承诺带来的压力，海军正在评估到2030年代初将部分辅助舰的建造和水面舰的维修外包给盟国，来争取时间重建本土产能。现代重工与亨廷顿英格尔斯近期达成的合作造舰协议，将共同建造美国海军的辅助舰，加上南韩对美国造船业的大额投资承诺，令到这项构想正在从分析逐步转为商业现实。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坠亡事件仍然被中共封杀真相。11月24号，有网友发现福建的初二月考语文试卷里边出现了疑似是于朦胧坠亡事件的相关考题。网友认为中共为了掩盖真相，洗脑洗到细蚊仔那里。根据网上公开的试卷内容，有一道选择题说， 近日某某男37岁因意外坠楼身亡，个别人员为捕风捉影，杀方宣传，在网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拼接制造假视频，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是为了（括号）后面附有 ABCD 四个答案供选择。上述答题虽然未提到于朦胧的名字，但网友很快想到与他相关联。在海外 S 平台，不少中国网友留言，谴责中共为了掩盖真相，不惜通过考试题夹硬对学生洗脑。他是这么写的，口硬无耻到令人发指，这底线一日日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越是掩盖，越是让人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匪夷所思，按照惯例，屏蔽事实，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还不凑效，封一批号，找几个人就可以了。怎么这么快就当作教育题材，写进学生教案案例里？海外非政府组织 AWAS 9月20号发起的为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截至北京时间11月25号，已经有超过70万人签名声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